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1979年版哪吒说，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你命不公，就和他斗到底。
2019版哪吒说，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79版父亲李靖说，你这逆子。19版父亲说，他是我儿。如同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流浪40年，终于走出了时代的旷野，我们也走过40年，反叛些什么，又得着了什么？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今天境界影评栏目《哪吒之魔童降世》，我是谁？到底谁说了算？作者：鲍童。一位白衣少年在电闪雷鸣的雨夜，面对懦弱虚伪的父亲，说出：“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然后拔剑自刎。这是1979年版哪吒闹海动画片中的经典一幕，最打动人的这句台词更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把哪吒交出来，把哪吒交出来，把哪吒交出来。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
40年后，荧幕中的哪吒变了，爹爹变了，师父太乙真人变了，观众变了，最打动观众的台词自然也变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2019年版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这句台词燃爆了一个夏天。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跨越了40年的两句话，却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反叛。79版哪吒被多数人解读为心怀苍生百姓、反抗父权的少年。社会经过此前30年的波荡，在稍稍松动的时代氛围里，看到了哪吒以自刎前的那句“我不连累你”与父亲切割。一代人坐在荧幕前，想起自己经历或旁观到的亲生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疯狂与无奈，与其说是被哪吒感动，不如说是惦记已逝的岁月里凋零的人性。
棉花降落人间，
据网友统计，40年来两岸三地的影视作品一共塑造了30多种哪吒形象。19版哪吒的80后导演饺子读了《封神演义》后，才发现上海梅影厂的79版原来对原著进行了改编。他显然无意延续当年善恶对立的革命叙事逻辑，于是决定放开手脚，跟随自己的想法也来改一改。有记者问，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是谁？饺子给出的答案是命运。在饺子看来，每一代的故事只需要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拍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就好。于是19版史上最丑的哪吒诞生了。沿着40年的时光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反叛。谈及年轻人的反叛，除了电影艺术，最为标志性的载体就是摇滚乐了。在79版哪吒上映10年后，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朝鲜族青年崔健发表了一张音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眼眸红金的形象加上粗犷沙哑的嗓音，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然而80年代的中国主流话语起初并不接受这样的音乐人，能登台的总得有点人民艺术家的范儿吧。邓丽君是腐朽的靡靡之音，李谷一的相恋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被批判。魔童哪吒不想认的命，许多时候就是由一堆标签组成的。生于魔丸的哪吒 自从出生就遭受着周围人的偏见，偏见是一座难以搬动的大山，说到底就是对他人的标签化。在崔健生活的1980年代，穿喇叭裤留披肩发会被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每个标签就是一支箭，目的就是节省倾听、沟通、了解的时间成本，直接射死了事。对于偏见的反叛，1980年代的社会环境刚好给人们坚持自己的小自由留了一点空间，这种坚持是对自我存在的表达。就像魔童哪吒所说的，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这也是摇滚乐迷人的地方。面对公众舆论的偏见，求真是摇滚反叛精神的第一要素。无论是愤怒、批判还是不满，只要是当下的感受，就勇敢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对真实的自我是青年成长的第一步。但是，面对标签化的偏见，自我的表达也常常沦为以刻意的反叛来进行标签化的反抗。百姓们说我哪吒是妖怪，那小爷我就大发魔性吓死你们。你们说我穿喇叭裤是流里流气，哼，我还要去染头发呢。然而，就当自诩小爷的哪吒借着恶作剧把陈塘关的百姓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也是他心里对友情和接纳最渴望的时候。这也是为何本为宿敌的哪吒和敖丙却一见如故的原因。敖丙活在另一种偏见之下，他是全村人的希望，肩负着龙族的复兴和复仇，自我被一种宏大的叙事压抑着。在对偏见的反叛中，我们对当下自我的表达和内心真正的渴望往往构成了自身的矛盾。崔健在《从头再来》中是这么唱的：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对自我纠缠的困境，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准确地表达了。当下真实的自我尚且可以自己说了算，但心中真实的渴望，若是我能说了算，那怎么还会是渴望呢？如果说80年代我们渴望思想的解放，90年代我们渴望个性的展现，那么不如21世纪后，我们竟被莫名的愤懑充满。走入新世纪的我们，墙也翻过几回，禁书也看过几本，艺术家都是偶像了，穿着再也无关道德了，然而心里却依然觉得不满足。10年前的崔健因为表达自我的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10年后，他却发现连现场演唱的真也守不住了。他发起的真唱运动对于逐利拜金的音乐行业可谓杯水车薪。真假对立的年代过去了，真假难辨的时代却来临了。反叛突然失去了敌人，或者说遍地都是敌人，愤怒很多时候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因此莫名。在崔健发表处女作的10年后，一支名叫《痛苦的信仰》的摇滚乐队于1999年成立了。乍听乐队的名字就知道他们的音乐多么纠结了，以至于他们在后来的自我介绍中干脆自称为痛痒乐队。痛痒的音乐便是基于这种莫名的愤怒。2006年，他们独立发行的首张 EP 封面选用的正是79版哪吒怒目自刎的形象，从此反叛的哪吒变成了痛痒乐队的 logo。他们的成名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愤怒，不，枷锁，这是个问题， 听听这些歌名，无需摘录歌词，仿佛就能听见他们嘶吼的愤怒和不满。
要相信义我报，要相信火把报。
在一切外界的忽视和不待见中，好像只有愤怒让我们感到熊熊燃烧的存在感。痛痒早期的音乐其实没有太多深刻的内容，大多是简单直接的口号和情绪。之所以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恰恰是为满腔压抑却又不甘沉默的青春提供了宣泄的出口。21世纪是一个造梦的时代，仿佛太乙真人的山河设计图，我们在里面修炼升级追梦，到头来却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或像是李靖夫妇，为了不让哪吒纠结自我的魔性，骗他说其实你是灵珠转世，为造福民众而生，所有的偏见不过是别人对你的嫉妒。哪吒的美梦一旦惊醒，却要面对师父和父母深沉之爱背后的虚无，除了宣泄，这般的愤怒又当何去何从呢？痛痒在地下摇滚圈早已名满天下，却直到今年夏天才借由音乐网综《乐队的夏天》走入公众的视野。在《乐队的夏天》中，痛痒改编王菲的名曲《我愿意》备受争议，现场的专业乐迷批评这个版本松散无聊，甚至有网友说痛痒早已成了不痛不痒。面对种种非议，痛痒却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痛痒的音乐探索史恰恰是哪吒形象的流变史。专辑封面从怒目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再到只怒目不自刎的哪吒。痛痒哪吒 logo 的三部曲对应的是他们去标签的蜕变之旅。他们不希望为了反抗而反抗，为了愤怒而愤怒，不希望活在歌迷的期待里，不希望被外界的评价所定义。歌曲里也开始出现爱、和解、希望的主题。但去标签这件事成功了吗？导演饺子说，之所以选择一个丑化的哪吒形象，是为了冲击观众的观感，从而达到打破成见的目的。然而电影却用肥胖、结巴、娘娘腔等各色缺陷，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观众的笑点。我们不想被他人定义，那么自我定义是否真能满足自我的期待呢？当我们为了活出所谓真我，鼓足勇气撕下被别人贴上的标签时，是否撕这个动作本身又成了我们新的标签呢？2018年的十大流行语中，最后三个词是佛系、巨婴和杠精。拒绝在乎、拒绝长大、拒绝对话，大概是这三个词的基本意思。这也或多或少描绘了当代青年的反叛模式。40年后，反叛的进化史让我们发现，反叛从手段成为了目的，从表达成为了存在。到底是反叛的我们迷失了，还是我们在反叛中迷失了，已无从分辨。人被什么满足，就被什么定义。哪吒反叛和不认的命里包含的不仅是导演眼中的偏见，更是一切我们主观无法把握又变幻莫测的环境。人被什么满足，就被什么定义。哪吒反叛和不认的命里包含的不仅是导演眼中的偏见，更是一切我们主观无法把握又变幻莫测的环境，乃至于更深层次的对生与死的未知。命原本就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表达。当使徒保罗来到哲学之都雅典，看见推崇理性的希腊人，无论是禁欲主义的斯多哥派，还是纵欲主义的伊壁鸠鲁派，都在拜一座未时之神。就像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都会算算星座运势一样，然而保罗却说，你们所寻求的神并非不可知，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在乎一位超乎万有之上又在万有之中的神，那么现在定义我们的偏见和环境就不是天网恢恢、密不透风，宇宙间这张网罗上面另有力量存在，而且这力量充满智慧和爱。反叛就成为与他的联合，突破拦阻，进入他的命定之中，这件事岂不反而成为一种满足和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的定义不再只是人主动的寻求，而同时是对启示的等候。所谓启示，希腊文的原意是揭开。面对不可知的天命，反叛和寻求难免是盲人摸象般的揣摩，而启示则是真理主动向我们揭开不可知的面纱，是恩典由上而下的浇灌。在天地之间，乾坤之内，我的身份在恩典中被揭开。哪吒在与敖丙大斗300回合后，骤然发现没了师父的乾坤圈，我就不再是我了。当哪吒发现父亲要以替死符代他牺牲时，便被这份父爱所激荡。师父的乾坤圈和替死符背后的父爱给了哪吒冲破天劫的勇气，但这两样却不是人常有的，因此反叛才这么流行。实在是1989版的哪吒命太好了，就连导演饺子也被无数影迷羡慕有个1989版李靖一样的好爸爸。然而那位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神，却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面对这位可以定义我们的神时，我们的种种反叛就被贴上悖逆的标签。然而悖逆所表达的正是对关系的背叛，换言之，我们的悖逆同时也是一种宣告，原来我们并非孤儿，而是身处一种我们从未认识和从未经历的亲密关系之中，更是宣告每个浪子心中绝不想永远悖逆，而是深深渴望回家，回到一个我们从未抵达的美好家园。对于哪吒，79版父亲李靖说：“你这逆子。”19版父亲说：“他是我儿。”父亲的两句宣告同样跨越了40年，从为了革命事业的大义灭亲到对亲情的回归与依赖，其间的反叛与怀疑、挣扎与绝望尽在日光之下，终为捕风。无论我的灵魂如何颠簸，我的肉体如何流浪，宇宙间父神的眼目始终未曾离开，他的宣告不变，这亘古不变的真实成为我存在的终极依托。倘若我们走过这两句话，便会发现自己犹如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花费了40年终于走出了时代的旷野，而那应许之地的朝阳已然照进心间。是的，风从河道而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明天又将如何，你我依然不得而知。但歌中唱得多好啊，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我心。